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28号星期四，下面是新闻提要。拜登政府宣布新的人工智能政策。荷兰首相访问北京的时候向习近平提出了网络间谍活动的问题。美国扩大对俄罗斯制裁之际，俄罗斯的情报局局长到北韩举行安全会谈。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是会报道分析香港疫后市道每况愈下，餐饮零售业倒闭潮，专家对23条立法之后提振经济并不乐观。
最大影响就是真真正正就是香港人大部分都嚟咗，可能去邻近地方啊，深圳啊消费，因为政府好多措施同时间推出咧，港车北上啊，唔同嘅措施，加上内地嗰个服常嗰个态度，同埋嗰个所有消费嘅性价比咧，都比香港高。
详情请留意阵间播出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也请听张平康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而家系美国之音嘅一节国际新闻。拜登同贺锦丽政府响2024年3月28号宣布咗针对美国联邦政府新嘅人工智能政策。美国总统拜登响2023年10月30号签署关于安全、可靠以及可信感开发以及使用人工智能嘅行政命令。白宫嘅科学与技术政策办公室随即公布咗人工智能权利法案嘅蓝图，提供未来美国国会立法以及系各级政府施政嘅考量。美国副总统贺锦丽随即响11月1号系前往英国伦敦参加全球人工智能峰会。拜登总统的行政命令要求白宫管理以及预算办公室以180日进行研究，并且出台政策。白宫在2024年3月27号召开新闻简报会，副总统贺锦丽在会上宣布三项新的并且具有约束力的政策要求，以促进联邦政府的安全、可靠以及负责任地使用人工智能。第一，是订立新标准来保护权利以及安全。当政府机构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时候，将要求各个机构验证这些工具不会危及美国人民的权利以及安全。第二项要求是透明度和问责。他表示美国人民有权知道他们的政府的几时以及如何使用人工智能，并且以负责任的方式使用人工智能。而第三点就是白宫将会指示所有联邦机构需要指定一名首席人工智能官，这个人是需要拥有丰富的经验、专业以及知识和权力来监督该个机构使用的所有人工智能技术。荷兰首相吕特表示，他星期三同习近平主席的会谈当中讨论了荷兰指责中国政府支持的网络间谍事件。荷兰首相吕特表示，当然我们亦都讨论过各种棘手的问题，我们谈论了维吾尔人、香港还有网络攻击。当然荷兰已经非常之公开地将这次网络攻击的归咎于是中国。荷兰军事情报以及安全局上个月表示，中国国家支持的网络间谍在去年进入了荷兰军事网络，声称这个是中国针对荷兰以及它盟国的政治间谍活动趋势的一部分。这个是荷兰首次公开将网络间谍活动是归咎于中国。目前两国之间在国家安全问题上面的紧张关系加剧，两国还因为限制荷兰巨头阿斯麦向中国出口高科技半导体设备而发生争执。北京一贯否认有关网络间谍活动的指控，并且表示反对一切形式的网络攻击。美国和英国在星期一提出了指控，并且实施了制裁，并且指责北京进行了全面的网络间谍活动。据说网络间谍活动袭击了数百万人，亦都包括议员、学者和记者，以及包括国防承办商在内的公司。据北韩朝中社星期四的报道，俄罗斯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在3月25号至27号访问了平壤，和北韩国家保卫相李昌大进行会晤。 随着莫斯科在乌克兰战争当中的行动，这两个历史上关系密切的盟友更加深关系。这次的访问旨在是讨论安全合作的问题。根据报道，双方在会谈当中互相通报了有关围绕着朝鲜半岛以及俄罗斯的当前国际以及地区局势的见解，还广泛地讨论了进一步加强合作应对敌对势力变本加厉的侦探阴谋活动工作的问题。朝中社报道话，会谈在亲切和和蔼的气氛当中举行，双方就有关问题全面达成共识。除了部长之间的会谈之外，北韩国家保卫省的领导干部亦都是和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的代表团成员举行了工作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晚间表示，俄罗斯不会对任何北约成员国有任何意图，亦都不会攻击波兰、波罗的海国家或者捷克。但是如果西方向乌克兰提供 F-16 战斗机，这样这些战斗机将会被俄罗斯军队击落。俄罗斯在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引发了自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俄罗斯和西方关系最严重的危机。普京对俄罗斯空军飞行员表示，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美国领导的军事联盟已经向东扩展到俄罗斯，但是莫斯科并没有攻击北约成员国的计划。根据克里姆林宫星期四所发布的文字记录，普京表示，我们对这些国家没有侵略意图。普京说，认为我们将攻击其他国家，使到波兰、波罗的海国家以及捷克人感到害怕的这种想法是完全无稽之谈，这个只是胡言乱语。当被问及到西方承诺向乌克兰派遣 F-16 战斗机的时候，普京表示，这一类的飞机不会改变乌克兰的局势。美国国务院在3月27号宣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下个星期将会在巴黎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期间两人将会讨论对乌克兰的支持。法国是乌克兰的主要军事供应国之一，乌克兰正面临着俄罗斯的猛烈攻击。美国总统拜登请求美国为基辅提供几百亿美元的新军援，但是共和党主导的国会众议院一直是拒绝批准。
In Paris, Secretary Blinken will meet with French President Macron to discuss support.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表示，布林肯国务卿将会会晤马克龙总统，讨论乌克兰的支持、防止加沙冲突升级的努力和其他的一些重要议题。法国呼吁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实行永久停火。以色列的主要盟友美国最近在联合国安理会投弃权票，令到安理会通过了一项呼吁在斋月停火的协议。这个将会是布林肯近两年以来首度访问巴黎。布林肯的法语是流利，部分成长岁月是在巴黎度过。马克龙2022年12月曾经对华盛顿进行了国事访问。布林肯访问巴黎之后，还将会前往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外长会议。北约联盟将会在今年7月在华盛顿召开第75届年度峰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月27号在耶路撒冷对美国跨党派国会代表团强调，当以军进攻拉法的时候，加沙有足够的地方容纳平民撤离。
Victory is within reach. It's a few weeks.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胜利已经随手可得，只是剩几个星期。现时我们被告知，最后一刻我们被告知你不能够是这样做，如果你进攻拉法将会造成人道主义灾难。在美国未否决安理会要求以哈停火决议后，以色列取消派遣战争战略家赴华盛顿，讨论他们对拉法发动地面攻击的意图。以色列3月27号改变主意，将会同美国就以色列攻入拉法的计划进行新的会谈。美国总统大选将会在今年11月举行，台湾外交部星期四表示，选情目前难分轩轾，台湾将会持续和两党横平交往，慎防台湾和中国的议题遭到操弄成为政治攻防。无论美国最终哪一个当选总统，预期都将会延续对印太区域以及台湾的重视。台湾外交部在递给国会的一份书面报告当中提到，美国扩大对印太地区投入资源，强化对当中的竞争的战略方针，已经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两党共识，而且具跨政府的延续性。无论最终是哪一个当选，预期美国将会持续深化印太战略报告。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赵恶济星期四表示，中国将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强大的动力。他并且再次承诺外资，中方将会扩大对外开放的力度， 原意是同各国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大门只会越开越大。赵乐际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开幕演讲当中作出上述的承诺。博鳌论坛往年都是由中国国家主席或者是国务院总理发表演讲，今年仅仅是安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三的人大委员长出席，是近年最低规格。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与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的，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中国城中村改造制造了苦主被打冇赔偿已经成为常态。我们会带大家去看一看一名90后的幼儿园教师辞职移民到美国开餐厅，希望用奶茶连结社群宣扬香港的文化。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在疫后的市道每况愈下，餐饮零售业现倒闭潮，专家对基本法23条立法之后提振经济并不乐观。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政府撤销所有防疫政策超过一年，但是经济复苏就不似预期，甚至出现香港人北上消费多过大陆游客南下的现象。零售餐饮市道在农历新年之后可以说是每况愈下的，有大型连锁食品店宣布全线结业，更有业内人士聊一聊有将多达3000间餐饮零售店倒闭。而各区的所谓夜缤纷等等的提振经济措施只是流于口号，令到业界对经济前景不乐观。据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报道，经过3年新冠疫情，香港政府在去年的年初全面恢复和中国大陆通关，在3月初撤销口罩令等等的防疫措施。不过超过1年以来，香港经济复苏就不似预期，甚至出现香港人北上消费多过大陆游客南下现象。零售餐饮业市道在今年2月农历新年之后就每况愈下。有接近40年历史的香港大型连锁食品店大昌食品市场在3月15日宣布，受到不确定的外在因素和各种的营运挑战影响，决定终止食品市场业务，关闭现有的28间零售店铺。大昌食品以售卖急冻食品为主，10年前全盛时期大约90间分店遍布全香港各区。10年间分店数目大幅削减超过2/3，甚至要全线结业。餐饮业方面，开业大约8年的香港日式牛肉饭店加藤屋，现有4间分店近日亦全线结业。由中环著名烧鹅店容记今时后人所创立的金餐烧鹅，亦在3月中结业。负责人表示，将会将生意移到中国大陆。香港明报的政治专栏李先知在3月15日引述消息说，在去年年中开始，香港人掀起一阵北上消费热，至今这股热潮仍然持续。以3月9日的周末为例，出境的香港人有37万人，当中超过34万人离境北上，同日入境的旅客只有大约14万人，其中超过10万是中国内地的旅客，港人北上多过陆客南下超过3倍。这个专栏说，大量香港人净流出，令到香港饮食零售界叫苦连天。 專欄筆者聽聞，有飲食界私下人士估計，未來一段時間會有3000間食肆結業，佔目前香港有效食品業牌照超過30000個的一成左右。香港持牌酒吧會所聯會創會會長梁立仁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餐飲業出現倒閉潮，主要由於去年通關之後港人北上消費的熱潮，加上香港金融、地產市道過去一年的情況都不樂觀，導致很多香港人選擇北上消費。他說，
最大影響就是真真正正就是香港人大部分都嚟咗，可能去鄰近地方啊，深圳啊消費，因為政府好多措施同時間推出咧，港車北上啊，唔同嘅措施，加上內地嗰個復常嗰個態度，同埋嗰個所有消費嘅性價比咧，都比香港高。咁啊，另外再加上可能係即係香港嘅經濟啦，金融又好，地產又好，嗰個情況係比較唔樂觀。咁好多人都就算係有錢使嘅，佢都可能去選擇啲性價比或者可以選擇，所以好多人好多香港人其實係嚟咗內地消費。
對於港府由去年9月開始推動的香港夜繽紛提振經濟，今年甚至擴展到18區的日夜都繽紛，梁立仁認為這措施只是亡羊補牢，甚至流於口號形式，各個部門之間出現不協調的情況，令到業界對經濟前景不樂觀。梁立仁繼續說，
經濟差佢就自己去搞啲根本上可能係香港人都唔覺得係咩嘅活動，係啦，或者係咪真係即係夜班翻講嘅聲大，即係嘅聲音就響亮嘅，係啦。不過真正嘅效果出到嚟究竟係乜嘢咧？可能係一個好細嘅市集，係啦，或者去擺啲好普通嘅活動落去。咁其實喺好多活動嘅背後裡面，政府嘅唔同嘅部門嗰個協調性係咪仲係咁用以前嘅方式去做嘢咧？因為我哋都有考察過去其他地方，因為疫情啊，或者而家我哋好多業界裡面啲老闆，佢哋都會去睇下謀求有冇啲其他出路啊。
梁立仁又表示，2020年新冠疫情之前，香港嘅夜生活的確好繽紛，有不夜天、東方之珠嘅美譽。不過疫情期間，當局污名化夜生活嘅酒吧等行業，令到市民覺得行夜街可能會傳播病毒甚至犯法，對香港夜經濟帶嚟嚴重嘅打擊。甚至目前港府推動夜繽紛挽救經濟嘅同時，各個部門仍然不斷喺酒吧查牌，令到業界嘅生意大受影響。
到而家呢個情形冇改善過嘅，佢叫夜繽紛，可能佢就係推動下啲夜市。不過我哋晚晚酒吧都查牌。是啦，是啊，我哋即係夜晚嘅行業裏面咧，基本上咧就俾政府啊各方面咧，佢覺得係可能係去個罪惡情況啊，或者所有情況都歸咎咗我哋度。所以其實一路以嚟咧，都係喺個打壓嘅情況裏面。所以你話可唔可以回復翻以前，即係東方之珠嘅美譽啊？五光十色嘅夜晚啊？咁其實喺疫情啦，疫情我哋可能係警方嘅巡查啊，所有嘅態度啊，對於夜晚疫情期間就我哋變咗一個代罪羔羊啦。咁其實疫情過後嘅，咁其實對於我哋夜晚行業嘅打壓，其實都冇一個完全改善過嘅情況。
有關中國國家安全嘅《基本法》23條草案，上個禮拜六，亦即係3月23日正式刊憲實施。香港特首李家超在星期二3月26日会见记者时说，香港可以集中精力全面拼经济发展，政府会从四方面重点工作，包括落实施政报告以及财政预算案提出的推动经济发展措施，把握机遇，增加香港的竞争力以及发展内部经济。梁立仁就坦言，23条立法之后对提振香港经济分别不大，他认为近日股市楼市都没有因为23条立法之后有即时的改变。
在政府角度咁，當然係漂亮嘅説話，佢梗係講呢啲㗎啦，係咪先？咁如果你話民生上面嘅你話其實23條立唔立法，或者係咪對嗰個經濟影響咁大咧？真係我哋香港人好多都未必覺得係一個最大嘅問題。即係你話23條立法，如果經濟搞得好嘅，股市又升，係啦，樓價又升，大家仲可以去好多機會或者去發展嘅話，一啲關於政治上嘅問題係咪咁大影響嗰個情況，我就覺得真係唔係一個藉口咯。
梁立仁又说，香港近年经历社会运动和疫情等各方面的冲击，估计不少香港中产人士在今年二月底财政预算案宣布取消所有楼市辣椒之后，都可能会打算卖楼移民。这个情况对香港的餐饮零售业亦是一大打击。他说，
香港呢段時間比較特別啦，你話疫情啊，或者之前運動啊 ，OK， 基本上好多香港嘅中產人士係離開咗香港，可能移民咗去英國。So far有啲可能係因為政治問題啦 ，OK， 另外更加多係可能為咗小朋友讀書啦，因為英國政府都有個政策出咗嚟，小朋友讀書嘅可以喺當地享受翻公共服務，或者即係當地。嘅人去讀書，咁就好多好多，即係身邊啲朋友啊、老闆啊 ，OK， 好多都係為咗小朋友去讀書，而可能結束咗香港嘅生意過咗去。咁其實呢一班人係佔咗我哋香港消費群裏面最集中嗰扎人。
英國嘅智囊機構經濟學人 EIU 最近發表全球營商環境排名，新加坡連續16年位居榜首，丹麥同美國分別位列第二同第三。至于香港，较去年再下跌两位，至到第九位。前中国政协委员刘梦熊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话，基本法23条啱啱刊宪生效只有几日，对香港营商环境以及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影响仍然有待观察。他以澳门十几年前已经完成23条立法，但从未有案例提出检控为例，认为香港政府都可以参考澳门的模式，因为国际社会最关注的就是香港完成23条立法之后怎样去执行有关的法例。他说，
据知他立法以来这些十几年来就未曾检控过一个人，未曾检控过一个人，所以就不会成为一个国际话题咯。是的，在香港呢，因为本身国际金融中心的个基石呢，
刘梦熊又说，23条立法之后仍然应该要恪守基本法赋予的各种新闻和言论自由。他认为香港政府应该集中精力巩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刘梦熊认为推动夜缤纷对发展经济作用不大。他继续说，
如果西瓜和芝麻的话，就是说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这个地位，这个任务呢，才是西瓜。你搞什么夜缤纷这些夜市啊，那些东西呢，这些只不过是芝麻。但是特区政府在怎样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方面呢，拿不出一些有效的措施，没有去做好就是说游说的工作，消除人的顾虑，这样才对的嘛。但是呢，就在这个游说的问题上呢，就见不到特区政府有些什么有的放矢、对症下药的方案对策拿到出来。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2023年底，美国马里兰州，亦即是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外，一间港式茶餐厅开张，焗猪扒饭、粟米肉粒饭、肉酱意粉、格仔饼等这些一道一道的香港的茶餐厅美食店铺呢，就以狮子山作为标志，引起咗唔少区内香港人嘅好奇。咁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带我哋去睇一睇。
茶档坐落喺马里兰州，系一间售卖港式快餐同埋小食嘅外卖店。90后嘅尤君卫5年前由香港搬去美国，因为喺区内发现好难揾到美食，同时自己又鍾意煮香港菜，所以夫妇两人就同朋友合资喺去年进军美国嘅飲食业。佢喺香港从事过飲食，佢话喺茶档泡制食物嘅方法都系依照港式做法。
我以前喺香港呢，有做过飲食，开过小食铺嘅，所以就系将香港嗰套嘅制作嘅方法就带咗过嚟啦。
既然是专卖港式奶茶的铺头，他对于冲一杯港式奶茶有自己的执着。向香港的师傅学习冲茶之后，再不断研发自己的配方，用盲测的方法尝试用不同的奶。他又特别提到，冲茶的茶壶特别在香港的深水埗带过来，在美国应该没什么机会找到。
始终这里的水质啦， 同埋個貨源問題啦。咁始終同香港咧係會好唔同嘅，咁就要一路去諗方法點樣去攞啲茶葉過嚟啊，啲水質係點樣去調校啊，咁盡量做到個味道同香港係相似咯，即係一定唔可以話係100%係一樣嘅啦，因為好多嘅因素都會唔同。
對於在美國和香港經營餐廳最大的分別，它直言是貨源。
即是香港打個電話很快的，即刻就到了，走過隔離街道買，但在這裡不是。譬如我炸大腸，我可以去隔離街市就可以買到咯。
在香港開小食店之前，他曾經是一位幼兒老師。他說當時工作壓力太大，令到情緒崩潰，終於放棄了幼教的行業，而因為喜歡煮食物就開始轉行做飲食業。而在外地開餐廳重現香港的味道，宣揚香港的飲食文化，給他很大的滿足感。
我收到最多的 feedback 咧，就是話喜歡飲奶茶，即係食得翻以前的味道咁樣。呢個亦都係我自己的宗旨啦，我就是要做香港的味道。
外賣鋪的鋪面不大，但是在假日往往就充滿住食客，佢忙得不可開交。開鋪初期人手不多，無論是落單、煮嘢食、出餐，都由佢同另外一位同事負責，
是很有壓力的。咁冇辦法。健步行步一路做下去咯，即遇到什麼問題咪只能夠迎難而上咯。我相信呢個都是香港精神嚟嘅，係咯，唔怕辛苦噶嘛。
提起香港精神，鋪面的裝修亦都很有香港的情懷。自家設計霓虹的光管、懷舊瓷磚、街市的紅色燈罩，還有關公像，同埋時下男團的應援物品，可見餐廳花的小心思。對於香港人來講就倍感親切，而食物更加連結到香港的社群。
我來了這裡就結婚生小朋友啦，基本上圍著我的都是外國人啦，咁好少話會去特登或者是認識一些人是香港的群體啊。行出街聽到人哋廣東講廣東話，但係你又好少會去問佢喂你係咪香港人啊咁樣，所以我對於我嚟講咧係好難揾到香港人嘅。但係開咗呢間鋪頭咧就唔同啦，有好多香港人嚟揾我，係啊，就多咗好多朋友咯。
佢好希望重現一度昔日人情味嘅風景，
就好似我落樓下茶餐廳一樣，喂坐低要個 A 餐啦，唔該，係啊。你嚟到呢度都一樣咯，你嚟到唔該要杯奶茶，咁你就知道啊 ，OK 啦，你係要小甜噶嘛，係咯，就係要呢一種感覺咯。
以上係由美國之音粵語組發自華盛頓嘅報導。
中國喺1978年嘅改革開放之後咧，由於要喺大城市迅速發展，於是咧大幅擴大都市化進程，令到唔少原本分布喺城市周圍嘅農村咧，被納入咗城市版圖，咁形成咗大城市內保留咗唔少城中村嘅狀況嘅。咁詳細情況咧，而家我哋就連線特約記者 Peter 為我哋講講噶。係 Peter， 情況究竟係點嘅咧？
咁就由於房地產行業近年在中國就成為了主要的經濟支柱，所以在中國多個城市的地方政府近年推行重建城中村的政策，而在今年1月30日，廣西市政府亦都公布了8個城中村改造項目獲得銀行借款590億元人民幣，借款資金將會用於項目前期工作、徵收補償安置、安置住房設施同埋安置住房小區嘅配套基礎建設等等嘅用途。不過對於村民嚟講，現實卻係另一回事。喺廣西南寧市長正村村民陳維亮表示，早於去年年底就已經突然有數以十計的執法人員來到封鎖他們的屋企。當他和村民希望和執法人員講道理的時候，對方不理，還對村民強拳打腳踢。陳偉亮和美國之音這樣
說，將他打了一隻姓陳，一隻年人60幾歲，基本咧打成脑震荡，在医院留医疗后长时间，佢哋都有医院证明佢伤情。 都似新向似要提出要求咧，就赔医药费、人工费同埋营养费等等啦，交通费啦，企业冇赔，政府冇赔。
咁有关呢啲报道更详细嘅内容咧，请各位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组嘅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